法律和生命在他们眼中竟是如此的廉价，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里是吉祥药风为您带来的左聊右看奇案系列。
您好，我肖阳峰。
您好，我是吉祥。
就感觉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拽着我媳妇儿这录节目了？
可是呢，
哎，今儿媳妇儿回归啊，
嗯，
正经来狠的。
多狠呢？
来个凶杀案吧。
哎呦我去，
庆祝我媳妇儿回归，对不对？哎，凶杀案特别好。
不是杀妻案吧？
这回不是杀妻案，这回不是杀妻案，
哎，
说的呢是一个华人亿万富豪。
嗯，
哎，那老有钱老有钱了啊，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候，被一个他万万也想不到的这么一个人把他给杀害了。
哦，
并且呢分尸了108块。
天哪，这多大仇多大怨呢？
对，可不是嘛。而且这位亿万富豪还有一个爱好
啊，
就是好交女朋友。
哎呀，
哎，死完了以后呢，据统计啊，据不完全统计，有68、9个情人。
天哪，这不会是情杀吧？
有好多的私生子。
哇，
哎，那他那个人生剧本拿的吧，就是好些个男性，可能不光是男性啊，
嗯，
好些个人梦想中的这个人生剧本。
这个结尾也梦想吧？
结尾三遍，结尾
不能吧？
结尾不行，
嗯，
结尾不行啊。好，那咱们就说一下这个亿万富豪分尸案。
嗯，
这事儿出的吧，离咱们还不算太远。出事哪年到现在还没到十年呢？
哦，
哎，2015年出的事儿。先说一下出事儿这位啊，叫苑刚，姓苑，就田同苑那个苑。
嗯，
苑刚，1973年生人。
嗯。
具体他是哪儿的人呢？好多都说他是河北人，而且呢说发家史啊比较神秘。我听到别的一些地方讲他的事儿的时候啊，
嗯，
哎，都是这么说的。其实神秘个毛啊！
怎么了？
要么就是他们没有仔细来调查，仔细来找这些资料，
嗯，
要么就是不敢说。那我不怕。
嗨，
我敢说，对吧？
就是第一桶金来路不明，嗯，
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家啊，这个苑刚是1973年在黑龙江哈尔滨生的。
哦，
那时候呢，他妈啊在当地的一个商务局做科长，后来呢，因为这个工作调动原因啊，来到了冀东油田。
嗯嗯，
冀东油田就是在汤山嘛。
哦，到河北了。
哎，全家人就搬到了这河北。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好多啊，网上也好，一些讲述也好，说他是河北人，
嗯，
其实原来人家是哈尔滨的。
哦，祖籍是那边的。
哎，祖籍是那边的。这苑刚呢，从小啊，家庭环境条件都不错，
嗯，
但是呢，不爱学习，费了半天劲啊，考了个大专，
嗯，
哎，考完大专以后就得找活干啊。但是呢，人家从小少爷秧子，不愿意出去当打工人。
呵，
就想做买卖，家里呢给他掏点钱，他就出去做买卖去了。
嗯，
哎，不愧后来人家能成为亿万富豪啊。
嗯，
这做买卖的确有天赋，不到一年的时间，家里给他弄了20多万的本啊。
嗯，
一分都没了，
嚯，
全他娘的赔光了。
哎呀，败家子儿啊。
哎呀，就奇才啊，奇才。当初的时候啊，90几年的时候，要把这20多万一年左右赔光了也不容易啊。
嗯，看来是找了一个项目直接梭哈了。
哎呀，后来呢，他这在油田上当领导的妈啊，就给他想了一辙。什么辙呢？
挖墙角了，薅羊毛。
哎，薅社会主义羊毛。
啊，
哎，倒买倒卖。
我就想着是。
哎，从油啊到器材、器械、指标。
天哪！
哎，这么一下就积累了原始资本。
嗯，
每2年的时间啊，那就是身家就好几百万了。
呵，
再用这好几百万呢，回到东北，他不是老家那块儿原来哈尔滨的吗？他妈那边。
嗯，
哎，而且还是地方上的领导啊。
嗯，
哎，有点关系啊，又在那边想辙弄了个煤矿。
哦，
这么倒腾来倒腾去，没几年那发了。
煤老板，
哎，那段时间我跟你说，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经济上行最快的那段时间，挣钱，明白了吧？
嗯，
为什么一些报道里也好，记载里也好，或者一些讲述里也好，不说这段呢？
嗯，
咱们这能播吗？
嗯， 差不多吧，反正也不差这一期了，是吧？
是吧？
要死就死吧。
哎呀，作死也不是这一期了。
嗯，
行，来接着说，反正呢，人家是发了，但是钱呢，跟那个时候好多的挣到第一桶金的这些大老板们都一样
啊，
不干净啊。
那是
那时候家里人啊，他妈当着领导的时候还好说，这要是万一下来了呢？
嗯，
这一查满屁股是屎啊，干净不了。所以他就琢磨着啊，这钱啊挣的也差不太多了。
嗯，
2000年前后的时候已经是身家巨亿了。
哎呦，
几个亿都不知道了。
嗯、
啊、到那个份儿上就是数字。
嗯嗯、啊、所以就想着润了吧。
就想着润。
嗯，
但是呢钱还得在国内挣啊。
哦，这倒是。
而且他也不知道去到国外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心里也没底、
嗯、
也没那个时间啊出去到处去考察呀怎么着的时候，诶，想睡觉老天爷给枕头。他呢在哈尔滨那边的一个表姐，也就是他姨的孩子，
嗯，
带着全家呢来唐山这块串亲戚来。
嗯嗯，
他这个表姐呢叫李小梅，姐夫叫赵丽，带过来的呢还有他一个小外甥女儿，
嗯，
叫赵一鸣、
哦、
为什么要把这三个人的名字介绍的那么清楚啊，
嗯，
都是关键人物
哦，
很关键很关键。先说一下这个赵丽吧，他的姐夫啊是1960年出生的黑龙江人，
嗯，
父母呢都是医生，本来这家境啊还不错。
那可不是。
但是他8岁的时候啊家庭发生了巨变
啊、哦
1960年出生，8岁的时候，哪年啊？
啊、
父亲啊被打倒了，
嗯，
进了监狱了。这一下呢，那生活的重担全是这赵丽的母亲一肩挑起。说实话，那年月本来大家生活的就比较辛苦，
嗯，
68年、70年左右的时间嘛，
是，
哎，本来就不富裕，他们家呢孩子还比较多，当爹的呢又进去了。就指着当妈的一个人在那儿苦熬苦夜的，的确是很辛苦啊。所以呢这家里边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正值这长身子的时候，你想吧，8岁
啊，是，
对吧，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肯定就发育不良嘛，
嗯，
所以从小就瘦瘦小小的，不像一个应该是东北老爷们那样啊、
哦、
就很瘦小，有点像蔡飞
啊，呵，Q 到人家了
，Q 到人家了。赛飞是我们南方小兄弟啊，
嗯、
他说他1.6米，
行了。
哎呀，老蔡，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到底有没有1.6米啊？
成谜啊！
哎呀，我可真孙子，
你可真孙子。
但是人家女朋友1.78米，
嗯，那是，
是不是？
嗯、
哎，好，接着说
吧。跑题了，
哎，跑题了。接着说啊，说这赵丽，她呢？11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父亲进监狱3年以后，本来就指着母亲一人活着呢嘛。但是啊，真是，哎，这麻绳专找细处断，小盐霜单打那无根的草。
嗯，
赵丽11岁那年，他妈又因为一场离奇的车祸，当给怼死了。
哎呀，
哎呀，过世了，这一家子更惨了，就一帮孩子就在那凑合活着吧。
可不。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啊，本来岁数就不大的这赵丽正好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建立的这么一个时候，家里处于那么苦的一状态、
嗯、
哎，让这赵丽啊从小就变得沉默寡言了。
嗯，
16岁的时候呢，这赵丽进入了当时那种东北的农场。
哦，
哎，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是下乡插队吗、
嗯、插队的，
哎，就是这种农场。当时呢这农场啊要求农场这帮青年工们每天呢要工作12个小时、
哦、
每礼拜工作6天。
天哪，
本来就很瘦小的这个赵丽啊，别人干12个小时能完的活他干不完，起码得干14、15个小时。
那除了吃饭睡觉这一点空都没有了，而且睡都不够啊。
肯定啊，
嗯，
别说那么辛苦啊，挣的还少呢。
嗯，
哎呀，平常的大小伙子这家里没什么负担的，挣的还不够一个月自己抽点烟喝点酒什么的，
嗯，
哎，再买点什么衣服什么鞋之类的都不够。那这赵丽呢，不但啊要管点自己的吃喝，还得把这工资大部分寄给家里人贴补家用。
哎呀，
也是相当不容易吧。
嗯，
在这农场呢工作了2年以后，有一朋友介绍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叫李小梅。
嗯，
那个时候啊 什么都慢，时间也慢，车马慢，两个人遇到就是一辈子。
嗯，
虽然在那个很困苦的时代啊，两人相识了，但是呢感情一直不错。结婚以后在1987年的时候生了个闺女，起名叫赵一鸣。
嗯，
随后啊，这个时光荏苒，岁月穿梭，时间呢来到了2000年的左右。这就说到了他们这一家子上唐山，哎，去院刚他们家串亲戚去。那年呢这赵一鸣13岁。
嗯，
去那儿就聊天呗，闲聊天。就说这孩子啊 ,13 了，准备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啊，考什么大学呀、啊、就一家人坐那儿聊家常嘛。
嗯嗯。
然后这赵丽呢和他媳妇儿啊，也就是说，哎，这孩子吧，一女孩子，班里那成绩呢也不是特好啊，学习也一般，还偏下。看看能不能上个什么职高啊，或者是大专什么的，混口饭就算了。
嗯，
哎，说着说着呢，说，哎，听说这国外啊，这个大学好上，看看如果能让这孩子接受国外更好的教育，以后当个海归也不错。
嗯，是。
你想想2000年前后的时候，有那么一股子出国热嘛、尤其是说这家里孩子学习一般的时候，
嗯，
啊，不行，出国。
出国镀个金，
哎、
嗯，
回来怎么着都有口饭吃。
对，
哎，他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在旁边啊，本来就跟亲戚聊天没精打采，那院刚那时候人家已经亿万富豪了。
嗯，
其实这越有钱的吧，越不愿意搭理那些穷亲戚，你知道吗？这说白了叫什么？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
嗯，
哎，就说的就是这意思。那院刚呢正没精打采那应付着呢，突然听到这哎姐姐姐夫有出国的这意向，一个福至心灵的想法就出来了，说，哎呦，姐姐姐夫，你们真有这想法吗？这姐姐姐夫说，是啊，哎呀，虽然吧这两年我们开了一打印社啊，攒了点钱，但是要说出国啊还不是太够，还得再攒两年，可能得等着孩子上高中以后再说了。院刚说，嗨，这话说的不是就是钱的问题吗？对吧、
嗯、
兄弟我有啊。
嗯。
子说你们想出去啊，哎，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那一听这事儿。
那是啊。
对吧，知道这个表弟有钱、啊。
对对对。
那人家既然说这话了，他们呢也有这想法，表面上客气两句，啊，这合适吗？这不合适吧？这你。哎、
嗯、
说说大家就说起来了。挑来挑去啊，挑到了加拿大。说那时候加拿大呢，甭管是结婚移民，
嗯，
还是说啊投资移民都非常方便、嗯、但每个省和每个省的规矩都不一样啊，这个咱就不细说了。反正呢这一家子人商量完了以后，由这院刚出钱，让这姐姐姐夫和孩子这一家人就直接用投资移民的方法就去了哪儿了呢？蒙特利尔。
嗯，
他也跟姐姐夫说，说你们踏踏实实过去，然后呢每个月我贴补你们点，包括孩子上学的费用啊、哎、
嗯，
都我来，
呼，
踏踏实实过去，帮我趟趟道去，看看那边怎么样，觉得好的话啊我也过去找你们去，咱一家人在那边团聚好不好？
嗯，
哎，姐姐夫很高兴啊。这院刚呢有钱啊，这什么事儿都好办。
那是
2000年说的事儿，2001年就把姐姐夫全都办到加拿大去了，也算是给这院刚啊打个前站吧。姐姐夫01年走了，这院刚呢那时候还是说那句话，有钱嘛，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嘛，不就是好娘们嘛。而且他这个爱好啊有挑选的，喜欢什么呢？岁数小的。
哎呀，变态。
哎呀，就那男人就是那么忠贞嘛。
嗯，永远喜欢18。
哎呀，不，他比18更得小，
未成年。
他喜欢16岁左右的。
天哪，
哎，就经常让自己手下呀马仔呀给他学嘛那个16岁左右的姑娘。
嗯，
哎，然后他就说跟人交朋友。
天，
哎，交来交去呢，在03年左右认识了这么一位，认识没几个月啊，这姑娘16岁的姑娘就怀上他孩子了。
哎呀，
这姑娘呢还特别懂事，别看只有16岁啊，在院刚他们家里边那伺候公婆伺候的非常好，
还跟公婆住呢。
哎，不，就不是说住啊，就是平常过去的时候、
哦、
老张罗着干活啊、
哎、
里里外外一把手，没多长时间这又怀上孩子了。你看看这事儿，按说下一步的剧本是什么呀，就该
奉子成婚了吧，
就该结婚了吧。
嗯，
但这院刚不愿意呀、啊、
嗯哼，
那么有钱 啊，还没玩够呢，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怎么就能让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给他拿住了呀？就迟迟的呀，不跟这姑娘办结婚手续。
嗯，
而且在这段时间，他就把自己出国的这事儿啊提上日程了。在05年的时候，他通过他的表姐和表姐夫在加拿大当地认识了一个中介机构吧，就算
啊，
专门做这种华人啊出去的这种事儿。投资移民当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投资移民需要一个周期嘛。
嗯，
他们用的什么方法？假结婚，找了当地这么一个华人妇女，
嗯，
跟这院刚办了结婚手续。
这么着急，感觉就是为了躲那个16岁姑娘啊。
哎，就是为了躲。而且啊，据我调查啊，
哎，你调查？
据我调查，当时他妈也退休了，
哦，
家里呢也急于啊把资产都转移出去。
嗯，
剩下几个空壳公司。能挣钱就挣钱，不能挣钱关了也不心疼。
嗯，
所以呢，在2005年的9月，他就润到了这加拿大，跟这妇女呢结了婚了以后，在那边就开展了一些自己的商业的一些运作吧，把能倒腾出去的钱啊，就都倒腾出去了。
啊，我有个问题啊，
哎，
就是那个16岁姑娘她不要，孩子她也不要，
哎，
畜生啊，
哎，就那么禽兽啊，
嗯，
我还以为你要问这钱是怎么倒腾出去的呢。
嗯，我重视的女性的想法。
你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自己身边啊，听说不少有钱人，
嗯，
动不动呢就上什么澳门啊，上拉斯维加斯啊，甚至欧洲的一些大型赌场去赌博，
去输钱，
一玩啊就输个啊几千万、上亿。
嗯，
大家都觉得这帮有钱人脑子是不是有病？
嗯，
有几个有钱人脑子是真有病。
嗯，是洗钱的一个方式。
哎，多了就不说了哈，
嗯嗯，
也不能教大家坏啊。
嗯，对对对对。
哎，反正呢，人就把那钱都弄出去了。院刚呢也一样，在那边也要开展他的商业运作嘛。
嗯。
过了两年时间，他拿到了这个加拿大的永久居住权。
嗯。
完事儿，火速就办了离婚手续了。办完离婚手续以后，哎，他那些倒挣出来的钱，
嗯，
就能用了，嗯。假结婚的时候可不敢瞎用。
那是，
万一人要分他钱呢，
嗯，
哎，你知道啊，他就是离完婚那一年他就买了多少东西，
嗯，
价值9000万人民币的别墅一套。
哇，
年底又花4000多万买了一套小点的别墅，人告诉有这个投资价值。
哦，哎呦，
后来呢又在他住的当地啊一个湖的中心看上一小岛。
哎呀，买个岛。
哎，买了个岛花了1000多万。
嗯，
在附近呢有那些好的牧场啊，加拿大地广人稀，
嗯，
又买了7500亩的土地。
7500亩。
哎呀，
我的天哪，
这要种西瓜，
哎呀，吃到死这也吃不完呢。
哎呀，那其他的像什么游艇啊、豪车呀，那就不说了啊，
嗯，数不胜数了，
随随便便的弄。而且吧，他在当地啊积极的参加一些当地华人的一些活动。
嗯，
后来呢还当上了当地华人商会的总会的副会长。
嚯，要不说有钱人交际能力都很强呢，要不然哪来那么多人脉资源哈。
我跟你说，有钱人啊别的不说，就这方面一定得强，
情商至少得高。
哎，你得会霍霍，知道吧，
嗯，
哎，他在当地呢就当上副会长，那肯定也得开自己的买卖嘛。
嗯，
在那块也有买卖，在国内呢也有买卖。
嗯，
说白了啊，属于在国内捞钱国外花那种。
嗯，
不少现在像他这样的大款啊都搞这些肮脏卑鄙的事情。
是。
他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在这期间啊，他那爱好不能断啊。
嗯，
就好交朋友。
嗯，小女朋友。
哎，好交小女朋友，那国内国外都有啊，不少。而且啊基本上就是同时交着好几个那种。
嗯。
哎，还经常让人给生孩子。
哎呀，这什么爱好这都，哎。
反正后来啊就一看那孩子不少，这是后话啊，咱往后面说。
嗯，
但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啊，到了10年前后吧，他这个买卖在加拿大那块买卖也越做越大。国内的买卖呢，哎，别看自己这当妈的退休了啊，下去了也还行，
嗯，
干的也算风生水起。所以弄得他吧老得国内国外两头跑，在加拿大那边的生意吧老是没人给他关照，包括自己的那些物业那些产业。
嗯，
这事儿怎么办，能信谁呀？ 突然把他那个之前派过去那表姐一家人想起来了。
嗯，
这时候呢，话再说回到表姐一家人啊，借着这个自己的弟弟表弟的这个光吧，来到了这加拿大。01年不是就过来了吗？
嗯，
自己呢有点积蓄，表弟呢也贴补了一些钱，每个月还给点生活费，还给这孩子上学的钱，省点花啊，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哎呀，
哎，这慢慢的呢，这当姐夫的赵丽呢就不想老是寄居人下那种感觉，
嗯，
觉得过来已经时间挺长的了，还要这个哎这个弟弟的钱
生活费哈，
啊，就觉得有点低人一头的那种劲头啊。我们虽然从小是穷人，但我们也是有一双手，我不能在这个加拿大吃闲饭，
嗯，
于是就想着投资做点买卖，
嗯，
看看能不能早日发起来。哎，这不投资还好，一投资呢，这点积蓄妈的全没了。
嗯，我想就是结果。
哎，全抡进去了。日子呀，那过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一阵不如一阵，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就在这很穷困的时候，哎，接到弟弟的电话了。10年的时候，这弟弟呢张口就说，姐姐姐夫，你们这过得怎么样啊，在那边。因为两家虽然都在加拿大，一个呢在温哥华，一个呢在蒙特利尔，那加拿大也是塔大塔大那么个地儿，
那
知道吧。和中国似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乌鲁木齐啊，这平常轻易的也见不着一回面。这院刚呢正好啊有这种需求，说有信得过的人能帮他打理生意，哎，想起姐姐姐夫来了。而姐姐姐夫呢又是正穷困潦倒的时候啊，
需要钱，
哎，需要钱，需要接济的时候，两边可以算是一撇几喝。
嗯，
就把这个姐姐姐夫一家人啊从蒙特利尔接到了温哥华。来这儿呢就跟姐姐姐夫说，你看啊，我这儿有好几套别墅，有一套空着，你们就先住着。
嚯
啊，然后车这块你们那小日本车就别开了，要不然进出别墅的人还以为你们这是保姆什么的，用人管家呢，开着那日本车。
嗯，
正好我有两辆劳什么的也在那个车库里边待着，你们没事就开那个出去吧。
哎呀，
要不然就老得有警察盘问，他们越是富人区啊，这个警察那个力量越是强，
那肯定，
哎，治安管得越是好。
嗯，
所以说呢，牢你们也开着就完了。而且呢，这么着，我这些产业啊，你们也帮我照顾照顾。姐姐呢，你不是学财会的吗？学财务的吗？哎，这些账你帮我盯一盯。然后姐夫呢，这块其他有什么管理方面的工作、人事方面工作，哎，你也多帮我来看一看，好吧？
嗯，
哎，聊得挺好。这姐姐夫呢也很高兴啊。
对，这至少也算是付出辛苦了是吧，你得到的钱不是白拿的了。
哎，是这么回事。那姐姐姐夫很高兴啊，就答应下来了。
嗯，
于是呢就搬进了这院刚位于温哥华乔治国王路963号的一个别墅里边。
嗯，
这套别墅啊还是那种复古的那种别墅，光卧室就有10个。
哇哦，
还有那种独立的桑拿房，就外面的什么草坪啊树木那就占了好几亩地啊。
天哪，
标准的豪宅。
但说实话，这个豪宅里边要是没有一些什么保姆啊佣人啊什么在里面住，光是一家三口住里边，我觉得我是挺害怕的。
都配齐了
哦，
你拎包入住，恨不得你不想拎你就甩着手进去都行。
哦，
哎，姐姐夫一家带着那闺女赵一鸣都安顿好了以后，给弟弟打电话说，你也过来看看吧，我们这块都安顿好了，有什么要交代的你过来也聊一聊，也算给我们啊就是开开荒。
嗯，那还
啊乔迁之喜嘛，好歹也是我们住进来了。
嗯，
这院刚呢说，行，我得空过去吧，约了一天啊就过去了。本来呢就说看两眼就走，哎呦，这一进屋院刚这眼睛一亮，
嗯，
看见自己这小外甥女儿了。
啊，
哎，20多岁，长得那是又狗狗又丢丢。那怎么就那么漂亮啊，
天哪，真是禽兽。哎，
所以呢本来想聊会儿就走，哎，这一下不走了，哎，
嗯，
赶紧做饭啊，铁锅炖啊，
喝铁锅炖
都弄上，就开始聊开了。这时候呢还特别关心自己外甥女儿，说，哎，怎么样啊，你是先上学呢，
嗯，
还是怎么着，那攻读一些硕士学位啊，好着呢，哎呀，这赖舅舅啊，舅舅不好，那么多年也没关心过你，你看，哎呦，都长那么大了，来舅舅抱抱。
什么鬼？
反正就特别高兴，一家人吧，就其乐融融啊。然后呢，还特意要了自己这外甥女儿的联系方式啊，什 什么 QQ 啊微信啊不知道用什么人当地啊、嗯、反正那种即时的联系方式那种软件吧，哎，就建立了联系。其后呢经常啊来到这姐姐姐夫家做客，
嗯，
一来二去呢跟自己这外甥女儿呢也是关系越来越好，
嗯，
时不常呢还带这外甥女儿啊去参加他们当地这些富豪们的各种晚宴啊，
嗯，
一些聚会啊，
肯定也没少 shopping 啊，对吧？
哎，那小姑娘想买点什么就跟舅舅说去，
嗯，
那舅舅随随叫随到。那你说一个色中恶鬼，
嗯，
他能怎么办？
对呀、啊，另外一个涉世未深哈。
哎，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部分什么原因啊？就是他这个表姐啊，李小梅，她呢是院刚的那个姨啊收养的孩子。
哦，还没有那个血缘关系。
对，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外甥女儿跟这院刚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嗯，
在这一层面上啊，哎，这人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芥蒂啊，或者那种伦理方面的顾忌就会少了很多。
嗯，
慢慢的呢，这俩人也走到了一起啊，但是很秘密啊，谁都不告诉，不许告诉你爸你妈。
嗨，
哎，咱悄悄的啊，
嗯，
特别好，一高兴就高兴了好几年。到了2014年的时候啊，这赵一鸣还参加了在北美那块的一档节目，估计啊不少朋友都看过。我记着你原来也看来了这档节目，就是一帮富豪家的孩子在一块嘚瑟，那节目名字叫什么、
哦、
公主我最大，反正翻译过来叫，
好像有点印象。
哎，一帮华人家的孩子就是比谁家有钱什么的、
嗯、
什么的。哎，这赵一鸣呢平常跟自己那些同学们也好朋友们也好就喜欢炫富，
嗯，
哎，就没事跟他们显示自己家里这显示自己家里那，有那个坏人知道吧、
嗯、
一般情况下呀，这个有钱人说财不露白，而且像赵一鸣他们家那也不是他们家他爸他妈甚至他自己挣的钱，
是
他老那显示啊，我估计是有坏人就挑唆他，哎，来参加那种综艺节目去，
嗯，炫富的节目，
哎，就纯炫富的节目啊。他一听说啊、哦、是吧，那谁谁谁也参加了，哦，那谁谁也参加了，好像他们家还没我们家有钱呢，
哎，
那我也参加去吧。2014年他就参加了一档叫公主我最大的华人富二代节目。
我觉得他把自己都定位成了一个名媛了。
嗯，我还特意啊做这期节目之前上网搜了一下他的那期节目。那好家伙了啊，在这节目里边各种展示，哎，看这是我们家的豪宅，还有、哦、我们家那个私人岛屿，我请你们上去玩好吧。哎呀，你看这个宾利啊有几辆但是没有意思，我还是觉得劳斯莱斯比较适合我的气质啊。
哎呀，
就包括节目里边我看见他戴了一条项链啊，还特意那节目还做了一个介绍，是个叫 VCA 那牌子的项链，你知道吗？你别知道了，反正告诉你老贵了。
嗨，
老贵了，就那条项链80多万人民币。
嗯，
那相当的，那相当啊。
嗨，你词汇这么贫瘠。
不是，我一看着这帮有钱人的时候吧，哎，我就相当贫瘠。就是从内而外的贫瘠。
嗯
啊，就不行了。就包括他在那节目里还介绍说自己啊毕业于意大利米兰的马兰格尼时装与设计学院，正在攻读硕士学位啊，而且呢还在经营着自创的时装品牌，说以后呢想独立创造出像什么 Chanel 啊啊，像什么啊一些爱马仕啊这种格调的饰品啊，包包啊、
哎、
衣服什么的，
嗯，
说为了借鉴他们呢，跟他们学习呢，你看我买了好些个这个，我都是为了学习。
呵，
就在别墅里边展示他那些香奈儿啊爱马仕那些包啊，还一一点评，你看这款啊做在哪儿哪儿，你看这五金件啊，你看这怎么怎么着，你看这拉锁啊，你看
拉锁，
哎，挨个个的都说啊。
嗯，你说他现在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跟他因为13岁嘛，正好是建立世界观价值观的这种阶段嘛，
嗯，
然后他们一家人就是到国外，然后一直在接受这个帮扶、
嗯、
属于在吃一些嗟来之食，
他也不一定知道吧，
我觉得他多少会知道
啊，十三四岁了也不是小孩了。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养成这种习惯了、啊、我觉得啊，从别人那拿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嗯，那他爸还算不错，知道自己想创创业，虽然失败了吧。
啊，对，他至少他爸还挣扎过。
哎，该低头时得低头。
嗯，
怎么着也是老爷们儿是吧。
是。
哎，但说回来啊，反正那节目里边他提及他平常的花销的时候，他说经常啊我要是想高兴一下的啊，一天啊也别说一天了，一个晚上我开个 party 吧，大概就得花啊、 半个爱马仕白金包包的钱。
钱啊？
多少钱？
大概得个几十万吧。你下次给我买一个我就知道了。
好嘞，明儿我看看去啊、
嗯、
看看人几十万啊，是吧？得嘞，特别好啊。反正就说啊，他那平常花销也比较大。
嗯，
哎，就反正一通炫富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找这节目看一看。看看这小姑娘是怎么作的啊、
嗯！
话说回来吧，就在这个一片和谐的炫富声中，杰姐夫一家子呢，那生活过得是相当的不错啊。包括啊，这个姐夫自己的名下也多了很多的财产，别墅，
嗯，
豪车，包括一些公司，其实都是这院刚为了避税放在他姐夫名下的。
哦，挂在他名下的、
哎、挂在他名下的，包括这姐姐也把这个院刚在加拿大那块的财政大权啊揽在了手中。
嗯，
说让这个院刚放心，爱玩玩爱闹闹。
嗨，
哎，包括这院刚经常的带着姐姐姐夫也一块出入这些啊这些富豪的场所。
嗯，
也给他安利嘛，各种介绍嘛，说自己家实在亲戚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大家多多帮助。他还副会长呢吗？
嗯，
最喜欢干的事儿啊，就是带着姐夫出去打猎去，没事俩人拿着枪就进林子了啊，打熊。
哎呀，
那块是有执照的，每年可以允许你打着多少头熊啊，包括你这个猎人到什么等级了、
嗯、
那块这个不细说了吧。
嗯，
俩人最喜欢干的就是打熊。因为呢这院刚一米八几的个儿，这赵丽呢他那姐夫一米六几的个儿，俩人出去吧特别像那唐吉诃德带着一个他那随从，
嗨，
叫桑丘那个是吧。哎，反正俩人呢一高一矮的，说相声也能配上一对儿。
哎呀，
他呢也能在姐夫那块吧感受到尊重，并且呢他觉得，哎，你看虽然比我大不少哈，是我姐夫，还得靠我救济，包括呢这生活当中什么也都不如我，我也哪哪都比你强，就一直其实有点 CPU 那感觉。
嗯，
但这姐姐姐夫那人在矮檐下岂有不低头呢，想跟着这弟弟出去玩去，什么都，哎，真牛逼啊，真牛，我一枪打死个熊、啊、哎，出去
就捧着，
哎，就捧着聊捧着说。其实这种事儿啊自古至今都有啊，搁过去叫捧少爷的，这少爷不管干嘛、
嗯、
哪怕是我喜欢票戏，那一帮人包括一些名伶一些大师，哎，都愿意捧着这少爷玩，一说，哎，没毛病，改了帽了，您这您听您这唱词，呵，就那么的聊聊，反正就捧着少爷高兴就完了。
嗯，你好适合这个身份啊，
少爷是吧？
哎呦，
龙傲天
啊，龙傲天、
啊、刘波，
你像刘波
啊，我叫刘波是吧？龙傲天。
嗯
啊，话说回来啊，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在2015年5月2号晚上的11点29分，
嗯，
加拿大警方啊接到了一个女子的报警电话。这女的说啊，你们快过来吧，我丈夫啊杀人了。
哦，
这警方一听说在哪儿啊，哎，那女的就说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这个报警的人就是院刚的表姐李小梅。
嗯，
而警方呢接到电话以后也是迅速出警啊，马上就赶到了案发地点院刚住那别墅。
嗯，
但这一点啊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就这加拿大警方有出手了。一般这种情况下有人报警说杀人了，那是不是按咱们的理解警方应该踹门就进去，拿着枪就不许动啊，谁杀人了赶紧就把人逮出来不就完了吗？
嗯，
人加拿大警方到了这别墅门口啊全在外面猫着。
嗯，
没进去。后来警方怎么解释的呢？说不知道里边的犯罪嫌疑人有没有持枪，所以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进去。
嗨，
就一大帮警察呀，就在外面也没有什么行动，就一直在外面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这犯罪嫌疑人接电话。
嗨，等接电话，
就给犯罪嫌疑人接电话。他们的意思说我们要让那犯罪嫌疑人啊自己投降。
嗯，
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没打通，他们就不进去，两边就僵持着。11点多打的报警电话嘛，一直到了5月3号也就是第二天凌晨的3点，这别墅里边突然传来了那种那电锯拉骨头拉肉那种声。这帮警方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更不敢进去了。哎，就在外面一直待着啊，然后呢通过望远镜啊什么热成像啊，就在外面观察屋里的那种情形。到了凌晨4点的时候，他们从窗户那儿呢 看到了这赵丽啊，在厨房那块啊做了个饮料，甭说咖啡啊，还是果汁什么的。哎，喝完把灯一关，人就上楼了，
睡觉去了。
一直呢，到了这早晨的6点半，他们发现这赵丽再次来到了厨房，给自己呢煮了碗面。
天哪，他们在外边看人家过日子呢。
就一直啊，这帮警察也不容易，就在外面一直蹲着，蹲了一宿，你知道吗？哎呀。一直到早晨8点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直给这赵丽打电话吗？
嗯，
到了8点，人家吃饱了喝足了睡美了，才接的警方这电话。警方问你，你是不是赵丽啊？说我是赵丽啊。你在家干嘛呢？你管我干嘛呢？你是不是杀人了？我杀了。不是豪横，非常配合警方。这警方一听，这杀了杀了，那你手上有枪吗？赵丽说有枪啊，但是我没拿着。警方问他，那你能出来吗？
你出来呀、
啊、你能出来吗？赵丽说行啊。那警方说你行是你能别拿枪吗？赵丽说行啊。个别的配合啊，
嗯，
高举双手就从这别墅里走出来了。这警方也说啊，那么配合，早知道早跟他说了。
嗯，
溜溜蹲着一宿怪冷的，5月份的加拿大也不得暖和呀。
是，还在外边看人家吃着、嗯、喝着睡着。
看到这赵丽高举双手走出了房门，身上也没带什么武器，也没有反抗，哎，警方就给他抹肩头拢二背，就给他就地擒获了。
嗯，
哎，这时候他们横了，
嗨，
哎，就给逮走了。逮走完以后，就上这屋里搜查去吧，哪儿哪儿啊都比较正常。一直呢搜到了一个大冰柜的时候，发现这冰柜里边有一堆尸块。
嗯，
仔细一看啊，啊，一分析就是人体的组织。挑挑拣拣一数啊，108块。
那不用说了，就院缸了。
哎，这法医啊拼来拼去还行，都没少家伙事啊，拼成一个院缸。
哎呀，
啊，拼完了然后就说，审呢，这怎么回事啊，杀人还碎尸，你要干嘛呀？
嗯，
这赵丽呢就非常配合的交代了当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但这块啊咱们一定要说明，院缸已经死了，屋子里也没有监控，所有的事情都是这赵丽一个人说的。
嗯，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就是杜撰的成分。
死无对证，而且他利用警方没有进来这段时间啊，把犯罪现场清理的是明明白白的。
嗯，
很难找到一些可以证明一些事情的痕迹。下面呢就说一下这赵丽的交代啊。这赵丽呢说自己啊在案发之前有了一个小发明创作
啊，
一个小发明。什么小发明呢？不是说他跟院刚老一块去打猎去吗？
嗯，
猎熊啊，他发明了一个狩猎用的一个枪架，觉得啊是个玩意儿。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枪架这小发明哎介绍给自己这弟弟了。那亿万富豪看不太上这东西，就没太理他。后来呢，这赵丽啊拿着这个小发明到处给别人看。哎，别人觉得，尤其是那些老猎人啊，觉得，哎，你这发明的小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嗯，
哎，就很感兴趣，想跟他买这专利。这就怎么说呢？没人要的时候，那都是臭大粪；一有人要了，全是香饽饽了。这院刚呢，觉得，哎，老猎人们都喜欢，那这个买卖有的做呀。于是就给这赵丽打电话，说你上次跟我说那小发明啊，就拿到我们家看看来呗，啊，咱们来研究研究，别便宜了外人啊，对不对？
嗯。
于是呢，这5月2号赵丽就拿着自己这个枪架来到了院刚住的这别墅。他这别墅也有自己的办公室，平常呢也能在里边办办公什么的。
嗯，
而且呢他来到这院刚他们家的时候啊，不但带着他这小发明这个枪架，还带了一个平常自己打猎用的这么一把枪，一把猎枪，但不是大口径的啊，是平常什么打耗子打兔子用那种非常小口径那种猎枪。
还有人打耗子呢？
打兔子嘛、
哦、
那加拿大耗子大。
耗子大。
哎、哦、大，那些都大。到那儿以后呢，这赵丽啊就给院刚展示了自己这枪架啊，把这枪弄上，哎，看这么着这么弄啊。院刚说、哦、挺好挺好挺好。那这个你准备怎么弄啊？赵丽说有不少人，尤其是老猎人，他们想买这专利呢嘛。院刚说别卖他们呀。咱合伙一块开个公司，来来来，细聊细聊，先把这枪架和这枪收拾收拾啊，立墙边上去，别搁那中间摆着，万一走火什么的呢。于是赵丽呢就把这枪架和这枪拆开了，把这枪呢单独搁在门口的一纸箱子里边， 就跟这院刚进了另外一个屋去聊这事儿去了。
嗯，
他们呢说要开一个专门做这个枪件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啊，在这聊公司的时候，按赵丽的话说了，发生了矛盾。什么矛盾呢？这院刚呢觉得啊，这个枪件公司成立了以后，每月愿意给这赵丽开$4000的工资，但是呢，这赵丽觉得这东西是我发明的，
嗯，
每月你给我这$4000工资算什么事儿呢？他呢是希望拥有这公司1/3的股份，
嗯，做股东，
哎，做股东。但这岳远刚呢说，哎，你看吧，这项发明也没有被市场所认可，也没打入市场，真正能卖着钱的，对不对？怎么着也不能说啊，我出钱完全让你占1/3，反正两边就呛起来了，谁都不愿意往后退一步。说来说去，说来说去，突然啊，这岳远刚说了一句话，把这赵丽给震着了。他说，哎，你不就要点钱吗，对吧？这么着，你把你闺女嫁我，我给你50%的股份，行不行？
嚯，一下挑明了。
按赵丽话说了，院刚说完这话他血都凉了，说你说什么呢？你可是那一鸣的舅舅啊，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院刚说了，哎，什么舅舅不舅舅的，我姐跟我都没血缘关系，我跟一鸣也没血缘关系，都二郎当岁了，对吧？也是大姑娘了，现在也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吧，她为什么没男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早都偷偷的在一起了。
嗨，
我们早就好起来了。
嗯，
你想这当爹的，咱啤酒队那些个当闺女爹的这帮人，我经常喝酒的时候就问他们，
嗯，
说你们这闺女如果以后交男朋友，你们会是一个什么心情？
就端花盆的那种是吧？
啊，家里养的白菜让猪给拱了，反正那帮哥哥们啊，没一个有好话的啊。
嗯，
哎，可能当闺女爹的都有这种要经历的这么一个，是吧？
是吗？你问问我爸，沟通一下。
哎，算了，接着说这事儿吧。啊，
嗯，
这赵丽就说，当时自己非常愤怒啊，就骂这院刚说：“你个禽兽，对自己外甥女儿都下手，知道你平常花，知道你啊那么多女朋友，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就骂他嘛。”
嗯。
说骂着骂着，按他话说了，这院刚就急了，动手就开始打这赵丽。
嗯，他俩的战斗力悬殊还是很大的，
一个1.8米，一个1.6米左右，
对
吧？哎呦，这赵丽让他打的只能抱头就跑啊！跑着跑着呢，哎，看旁边有这么一把锤子，就举着锤子啊，雷神之锤似的。
嗯，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要不锤你。这院刚一看，又平时对他唯唯诺诺，这姐夫、啊、还敢跟他拿锤子了，都给气笑了。乐呵呵说，哎，你来来来，你往这儿来，把头伸过去让他打。那赵丽都不敢下锤子呀。
嗯，
一看赵丽那儿怂了，院刚一把就把这锤子给夺过来了，照着赵丽啊就抡过去了。赵丽个儿小啊，
嗯，
躲开了。院刚说，我他妈不弄死你，还敢跟我动手。这赵丽就跑啊，这院刚就拿着锤子在后面追。
嗯，
赵丽说了啊，他在后面拿着锤子追我，我这很紧张啊，跑来跑去就跑到我割枪的那地方。
嗯，
拿起了枪，我对着这院刚就说，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不然我开枪了。这院刚说，来，你试试，就你那打兔子打耗子的枪，你还能想杀人了是怎么着？于是继续拿着锤子往这赵丽面前走去。赵丽说了，我这时候就紧张了，一枪把院刚打倒了。
嗯，
结果呢，这一枪还没打死，这院刚负了伤以后说，孙子，我他妈弄死你，我他妈弄死你，满嘴说着要弄死他。赵丽说，我这么一害怕，我又上去补了一枪，两枪把这院刚给打死了。
哦，这个枪是真是能杀人的吧？
哎，那怎么着也是个枪啊，也是个猎枪啊，抵近射击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嗯，
是吧？打死这院刚没多长时间啊，正准备怎么处理这尸体的时候，赵丽说了，他这媳妇儿和丈母娘俩人回来了。
哦，
俩人一进屋看着这景，当时都吓傻了，说这玩哪出呢？你们又玩什么 cosplay 呢？还是什么做小游戏呢？
呵，
赵丽说，没你们事儿啊，死了，他要袭击我，我把他给干掉了。
嗯，
这俩女人家家的说，这怎么办？要不打电话叫救护车？赵丽说，不用叫了，死透了。啊，已经死透了，要害没得救。
嗯，看来枪法也是很准啊，
离他妈近
啊，这是，
哎，这属于打哪指哪那种了都已经。
嗯，
后来呢，按赵丽的说法啊， 他这媳妇儿当时很惊慌，也不知道该干嘛，于是呢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一位姓王的一个先生，隔壁老王，
嗨，
哎，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呢也没说清楚，这朋友呢还挺热心，开着车就过来了，进屋一看这景，说得了，报警吧，
嗯，
争取坦白从宽，于是就带着这个赵丽的媳妇儿啊一块儿呢到了这个温哥华警察总署报警。
啊，这不应该是他自首吗？赵丽
人当时没想自首啊，人还想处理尸体呢，要不然怎么给他锯成108块呢？
嗯，
这妻子就自己跟着这老王就走了。
哎呀，
就报警去了，到了这个温哥华警察总署啊。你说，哎，这事儿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们那块法律体系、警察体系是怎么样的。
嗯，
你知道去到警署人怎么说吗？说这事儿吧，不归我们管。
嗯，
你住那地方啊，不归我们管，这有区域限制。不是说什么我们总部都能管的，知道吧？那人说我怎么办啊？人死了，我知道谁杀的，凶手还在边上呢，那谁管这事儿啊？那你们打911嘛。于是呢，就咱们之前讲那个他媳妇儿就打911报了警了。
嗯，
一帮加拿大的怂警到门口不敢进门。
嗯，
又待了8个小时。
对，等人家吃饱喝足睡美了，然后出来了。
哎，
但是他主动出来的这个算是自首吗？
稍微有那种可以轻判的一点环节吧。这个以上啊，就是赵丽交代的这整个的一个流程，
嗯，
和他妻子跟警察描述的，但都是他们自己家人说的，死无对证啊。
嗯，是。
按他这个说法，他还算自卫呢。
哦，是哈，
对吧？
嗯嗯嗯。
而且现在死无对证了，人家警察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了，那这个事儿就深了。不过呢，后来啊，爆出来不是头天5月2号刚把这院刚杀了吗？这李小梅那表姐，
嗯，
5月3号啊，还开着车啊，那辆宾利车，他弟弟那辆宾利车，
嗯，
去到银行盗刷了院刚200万加币的这么一个银行卡。
嗯，
这心理素质相当不错啊。
难道他要跟老王远走高飞了？
又有老王的事儿啊。老王不容易，
哎，
啊，老王不容易，再说回来啊，警察调查完了以后就放到法院这块审吧。那法院审院刚的尸体也不能搁臭了啊，得下葬。这一下葬事儿又多了。
嗯，
一说这院刚死了要下葬办葬礼，呼，来了一帮，
嗯，
莺莺燕燕的
啊，嗨嗨，
都是美女。
嗯，
一帮人都说是院刚的妻子情，事实上的夫妻，带来7个孩子。
我真来呀，
带了7个孩子，叫爸爸，
嗯，
往上扑着叫爸爸。那法庭也得审啊，这个有一笔遗产方面的问题呢。
嗯，
最后啊 DNA 检测过后，这个7个孩子里边有5个是院刚亲生的。
嗨，还有假冒的。嗯，
哎，还有假冒的。这5个呢，那就是分别是5个妈生的嘛。
嗯，
其中呢，孩子最大的就是他在国内拐的那个16岁那小姑娘。
嗯，
人家还不错，把这个孩子他妈呀，后来还接到加拿大来了。
哦，也不是不管不顾。
哎，但是就是没结婚。
嗯，
后来呢，跟这个16岁的孩他妈呢在一起的时候呢，又结识了其他一堆的姑娘嘛。
嗯，
这些孩子他妈里边啊，有他私人助理的姐姐。有他接触过的房地产中介，哎，有酒店的老板，
虎，
还有一个他朋友的前女朋友，
各种窝边草，啊，
哎，尤其是他这个朋友的前女朋友啊，
嗯，
这个特别逗。那时候呢，这女的还跟他那个朋友俩人交往着呢，这远刚看着就喜欢呀，
挖墙脚呗，
哎，就生挖墙脚，就一通的追求。带人家这儿玩儿那玩儿去，最后给拿下了。
嗯，
知道这院刚为什么有特别清晰的说有68个情人，这块至少有68个情人，这事儿从哪儿爆出来的？就从这个女的那儿爆出来的。她呢号称有一次跟院刚出去玩儿去，就发现她电脑里边有些文件，没事打开一看，哎呦，码的整整齐齐的，有68位女性跟她高兴的时候拍的那些照片啊、视频啊、
哎、
个人简历啊，
还有特殊癖好呗，
哎，生活照啊，就单独的都存在每个人的文件夹，一数正好68个，其中就有这赵一鸣的。
哦，
哎，他这外甥女儿，你说这事儿
嗯，
哎呀，咱们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必须的。
哎，这种日
子。难道他对他的外甥女儿是真爱吗？为什么只有跟他时候提到了说结婚的事情啊？
这个结婚的事情是谁说出来的呢？
哦，也是他爹说出来的，
也是赵丽说出来的。
嗯，
包括啊，赵丽这案子判完以后，还有不少这院刚的情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太了解这院刚了，他有那么多的情人啊。这赵一鸣身高也就个1.55米，长得也不算最出众的。性格什么也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是最年轻的。
嗯，
怎么他就要娶她，还为了娶她激怒了这个老张杆子姐夫，还丧了性命。
嗯，
这事儿就是赵丽说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不好说。
嗯，他们觉得不合理。
哎，而且呢后来还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信息爆出来，就比如2013年的时候，院刚借给了赵丽啊200万加元，大概有1000多万人民币吧。
嗯，
这赵丽呢拿这笔钱去炒股去了，一下啊全赔了。
哦，
哎，这笔钱呢也一直没有归还。然后呢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2014年的时候，院刚啊在资金方面有点吃紧，于是呢就想卖掉一处别墅。那处别墅就是原来他为了避税的时候写在赵丽名字下那套别墅。
嗯，
哎，还有个这样的信息在里边，
也就是双方其实是有经济纠纷的，
在一块那么长时间，这里边事儿多了，
是理不清哈。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死无对证，只有赵丽一人的口供。那法庭审判的时候呢，首先那五个已经确定的亲生子女都是可以合法继承人，平均来分配
嗯
院刚的一些遗产。而当地的法院呢也请了非常著名的法学心理学家来对这赵丽进行了几次的一个调查。首先确认的是呢，这赵丽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架呀，有过什么暴力记录，就是老实人啊，从来没犯过什么事儿。并且呢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挣了点钱，还资助过国内老家的一个自己老家那边修建公共厕所，还捐了钱了。
哦，
并且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筹了有13万捐给灾区了，是个正经人。
就是在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真是一个老好人的那个感觉。
哎，老老实实的一个正经人。
但是像院刚一死，他们之间的这些经济纠纷就掰扯不清楚了吧。
对，就是一个很长的事儿了，咱这就不在这个节目里边具体说了。
嗯，
那经济的事儿，那谁是谁的谁是谁的，对不对？
对，
那自由法院来判处啊。
嗯，
反正最后呢这个心理学家啊经过4年多次跟赵丽的接触，给出了一个结论，这赵丽啊没有暴力倾向。而警方和检方这块呢又没有实时的证据来推翻赵丽的口供，最后法院判了一个什么呀，判赵丽是过失杀人以及侮辱尸体罪，判了他呢10年6个月的徒刑。
哦，没我想象中的时间长。
是，如果啊在加拿大的话是按1级谋杀罪算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无期徒刑，并且25年以内不得假释。
嗯，
这事儿吧怎么叫一级谋杀呢，就是说白了我就是有计划啊，有理由的，我就想弄死你。
嗯，
这叫一级谋杀。
嗯，
而10年6个月呢其实就是给到一个误杀的这么一个罪过，并且后面还有一个侮辱尸体罪呢。其实侮辱尸体罪在加拿大那边英美法系那块判的还算比较重，如果他没把这尸体碎了的话，
嗯，
可能判的还少，没准6-7年就完事了。
嗯，
但还有一个事儿啊，因为这个案子他不前前后后审理了4年吗？就在判决前关了这赵丽4年。他们那块的法律呢是审判之前关押这段时间按审判之后的 1.5 天算，每天按 1.5 天算。
哦，
也就是说啊，整个这赵丽一共在监狱里就待了7年，前面待了4年，判完了以后又待了3年就出来了，2022年的5月就已经出狱了。
嗯，
就此啊，一起震惊加拿大的华人富豪碎尸案也算落下了帷幕。
嗯，
这事儿呢就算了了，不是吗？但了则了矣啊，之前咱们说的那么多的一些疑点人家也不追究了。
哦，嗨，
就说白了吧，啊，这也觉得院刚呢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
反正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警方也就是就算了吧，
哎，
是吧，
以证据为主，既然警方和检方都找不出来其他的证据，那就按照正常的证据来判嘛，并且人家那块也是陪审团制度。
嗯，
院刚的那人品啥的一说出来，赵丽把他的口供一供上去， 陪审员们最后做的决定啊，就是这么个决定，
嗯，就结束了。
哎，这事儿呢也就完了。院刚的这案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还要升华一下吗？
强行升华，
就是他妈的享福这事儿吧，也不能忒享喽。
嗯，
哎呀，这个也得自己看看自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对，而且说实话，他这个来路不正的东西吧，也可能无法长久。
嗯，就扛不住啊，八字没那么硬，该还的也得还。就说白了，你也已经把这辈子福该享完的享完了，就定数定到这儿了，
提前结束了。
哎，行吧，听到这儿的各位啊，那肯定算实在亲戚了，对吧？
嗯、
哎，动动您发财的小手，该点个赞点个赞，哎，该点个推荐点个推荐。
来点月票什么的是吧，
起码的朋友月票，其他像小宇宙荔枝的没有，不知道那边有什么，有什么就给点什么、
嗯、
有烟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
对，留个言评个论是吧，
都行、
嗯、
这对我们就是极高的鼓励了、
嗯、
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谢谢。
哎，就这么着呗。
嗯，好的，下回见、
嗯、大家拜拜。